这个，因为这个坏掉。喂，这样可以吗？好，感谢主，好兴奋哦！你们兴奋吗？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很开心？今天你们知道台北在马长老信息主题是什么吗？超幽默！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超好笑。他是安息的什么？安息的什么？对，就是我们讲一模一样的主题，但是他用的主题经文跟我不一样。但是他用的主题经文，我们等一下也会用到。然后大家记得，大概一个月前师母讲过一次跟安息有关的主题。好，都不记得，才一个月。我跟大家说非常有趣，我从接到就是说排了服事表，我要讲到开始，我就先想说我要讲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讲以利亚在就是躲避就是追杀的时候遇见神，神在那个微小的声音那个，结果我就心里想好了大概要讲些什么，然后佩颖那一周就讲了。而且连主题经文都一模一样，我想说，啊，哦，好好，没关系，还有时间，然后我就再预备。我就想说，好，那我来讲这个主题，就是安息。结果隔一周，师母就讲了。然后我想说，好，没关系，因为就是我其实是要讲我的主题经文在创世纪嘛，上次师母的主题经文在另一段，对，在马太福音。好，哎，为什么是这啊？等一下哦，等一下，好，从这里开始，好。大家那个好吗？最近大家累吗？不累啊，很平安喜乐，感谢主哦。好，那个我有一句标题哦，在前言哦，叫做人的一生什么？哎，不会动哎，有，你那边播对不对？你那边播，好好。人的一生什么都可能失去，只有压力从来不会离开。大家觉得吗？阿们，有阿们，这句话有阿们，不是？好，从我们出生哦，开始懵懵懂懂，就开始有求学念书的压力，对不对？好，然后等我们出了社会，开始有工作的压力，然后呢，到了适婚年龄，我的社亲们现在都在适婚年龄哦，有一个无形的压力是什么的压力？结婚的压力。对，社会给的一个无形的，就是哎，你差不多了，哎，什么时候啊？逢年过节啊，接下来可能会有生小孩的压力、养小孩的压力，然后永远都逃不出的就是经济的压力。然后我们时常一辈子困扰我们的都是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情绪的压力。最后等到我们好不容易好多事情都完成了，小孩也大了，我们开始面临疾病的压力。这一辈子就是在压力当中度过，所以常会有人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啊，活着好累哦。我们基督徒照道理应该要觉得好一点啦，但是没关系，大家那个摸着良心，你觉得活着累吗？有时候还是觉得蛮累的，对不对？好像一刻都不得喘息，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我觉得我已经。永远完全现在此刻非常没有任何需要烦恼的事情，对吗？好，好，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不是都被讲掉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就不知道要讲什么，我通常不知道讲什么时候要怎么办，祷告。你们好属灵哦，对，祷告。然后我会开始读圣经，然后我就从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看，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就停住了，为什么？不瞒各位说，其实我最近比较常有的感觉就是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跟红辉，就是我们也没小孩啊，我们不用就是像我很多同年龄的朋友，现在小孩都在那个三五岁最可怕那个毁天灭地的阶段，每天都活得很痛苦。然后牧师师母很健康，他们很相爱，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没有啦，就是他们就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自由，对。然后我们好像也没有太大侍奉长辈的压力。那你看我们两个都在教会服事，其实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弟兄姐妹对我们非常的好。照道理我们不应该要觉得那么累跟有压力，可是我却还是好常觉得，好累哦。为什么？ 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关键就是我跟宏辉今年都刚满40岁，然后呢，我自己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那个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可以早上7点就出门，然后晚上10点才回家，然后见好多人，然后讲好多话，吃好多东西，回到家我觉得好兴奋哦，今天好充实哦，然后过了很好的一天。但是现在我常常就是出门2个小时就说，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好累哦，我想要回家躺着，回家躺着就躺着哦，就什么事情都动不了做不了，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好像肉体已经渐渐有点跟不上了。大家不要在那边一脸这样，你在说什么，我怎么都没这种感觉。我觉得除非你30岁以下哦，不然这种肉体渐渐没有那么好用的感觉应该是，对呀，所以呢，你会有这种感觉吗？还好啊，感谢主，不愧师母哦，厉害厉害。好，除此之外哦，就是啊，台湾的平均年龄是80岁整，你们知道吗？男生77，女生83。好，所以其实我跟宏辉正式的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人生的下半场，你知道人会有中年危机，我们还没到了，在中立牧师的年纪吧，趁他讲他坏话，就是我们人生进入下半场之后，其实会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那我跟宏辉，我们都在教会服事，我们未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要怎么？我跟大家讲一个好笑的，不瞒各位说，其实我们会开始烦恼，我们要怎么养老？不是差不多60、65岁就差不多要退休，当然你做牧师没有这个年龄限制，你可以在台上站到最后一刻，对不对？但是我和宏辉没有小孩，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收入，大家也知道在教会服事不可能大富大贵嘛，那我们未来要怎么养老，谁会照顾我们？其实有时候不免也会想现在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可是却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哦，我不知道这困不困扰各位，就是自己生命的问题，就是会觉得啊，我都来教会全时间服事，你知道今年第7年了，宏辉已经9年，快要10年了，我们的生命还是有很多我们觉得完全不对的状态，不像神，不要说像神，那个太可能太难了，就是难相处、小心眼、坏脾气。就是很多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喜欢、不可爱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正在伤害别人，可是却好像不太能控制，对吗？好，这个不知道做父母的有没有这种感觉，被小孩气得要命的时候，理智告诉自己我现在正在做不好的事情，但是就是忍不住讲一些不对的话。好，所以其实像这样子身体的疲累，然后可能对未来的烦恼，还有对于自己生命、对于性格这些东西，其实常常在脑子里面转个不停哦，就会让我无形之中有一种觉得，其实，唉，难怪有人会说啊，好想去见主面哦，就是活着其实真的蛮累的。好，所以当我读到创世纪2章的时候啊，开头2-3节而已，其实就已经。等一下我们主题经文会再念一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他连续出现了2次安息，在短短的经文里面就出现了2次安息，这安息就吸引我目光，于是我不是为了各位，我是为了自己，我就开始查找跟这段经文有关的重点，有些资料，所以我就在想说，利用今天的这个主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觉得现在此刻觉得很累，或者是你曾经觉得很累，到底神的安息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时常觉得活得好累，好狼狈，好像没有一刻是完全轻松的，生活的重担也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主，但你是赐平安的主，求你透过今天主日的讲台帮助我们掌握你话语的真谛，求你的圣灵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你的道像一股泉源，能够滋润，能够喂养我们，能够重振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被你的话来安慰并造就。 主，谢谢你使我们可以来读来分享你的话语，因为你就是那个生命的主，我们愿意用一生来认识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那个创世纪一开始到底发生什么事。大家有曾经 不论你信主多久，你有曾经立志要把整本圣经看完吗？好，已经看完的人举手。哇，我们好棒哦，我们应该要多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好棒。好，如果你曾经立志要把整本圣经读完，你一定基本上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对不对？好，然后如果你反复立志反复失志呢，你就会看很多次创世纪，差不多从创世纪到立位记啦，对不对？立位记真的是哦，在干嘛，对不对？烧一大堆东西，拜这个婆开婆开，然后一大堆的规定。好，第一章啊，就是讲创造天地。其实创造天地很有趣哦，那个很多学者困在起初两个字， 你们知道吗？到底是起初比较先还是太初比较先？你们觉得？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好，其实这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哦，但是很多圣经学者他们觉得他们的时间点不一样，为这个呢就可以研究很久很久。所以圣经是不是很有趣？好，其实很无聊，对不对？这没有啦，那个他们是他们的工作啦，但是我重点是要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好。但今天不是研经大会，所以我们也不要讨论起初还是太初谁比较早。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我们之后可以私下讨论。好，神用六天，一开始这个宇宙是虚无的，虚无就是无，就是没有，黑暗覆盖着大水，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吗？好，神用了六天来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哦，很快来看，第一天划分了光跟暗，所以一开始有的就是时间这个概念。接下来神将水分成上下，于是展开了空间的概念。第三天神创造了土地和植物，于是这个世上开始有了生物。第四天神创造了光体，也是太阳、星星、月亮这些恒星跟行星。第五天创造了空中和海洋的动物，是空中和海洋的动物。第六天神创造地上的动物以及人类，我们是跟地上的动物同一天被神创造出来的哦。好，所以我们都知道哦，接下来有一个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请大家帮我读一下好不好？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面地上所爬的一切。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大家都会背，对不对？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可是，一章二十六节的地方很有趣哦。神称呼自己的时候说什么？我们。神从第一次讲自己就是我们，所以其实神是一个关系的神。神同时具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创造天地的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就是关系的神。而神创造人类是为了治理、管理以及分享、享受他所创造的世界。好，我们要来看一下从创世纪第一章哦。其实这个都在前言的部分，完蛋了，我现在前言跟老牧师一样越来越长，前言讲完大家哈利路亚，今天要吃饭了没有？现在来祷告。好，正式开始。好，有三个创造的原则。第一个，各从其类。一章，如果你重新去看第创世纪第一章，就看第一章就好了。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二十一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都写到，所有的被造物要各从其类。什么是各从其类？就是要分别。其实神是不喜欢我们混杂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神带领着那个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再再的提醒他们不要混杂，不要学习他们的风俗，不要拜他们的神，而且不要跟他们通婚，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神是不喜欢混杂的神。好，第二个，神看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好的。那个最现在最常有人问的就是，神就是一个坏神嘛？你没有听过朋友或者是别人这样跟你说吗？神就是一个坏神，不然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坏事，那么多坏人，那么多不好的事？那他就是想要来整大家，是这样吗？但其实你从创世纪一开始看， 神创造一个是好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残破不堪要让我们痛苦的。在神眼中，自然中的一切，自然中的一切，尤其是我们是好的。但是这个好哦，原文是有价值的，令人愉快的，而不是完美的。所以这个好是有价值的，令人愉快的。既然我们是按着，这很矛盾，你不觉得吗？既然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为什么我们不是完美的，只是好的跟有价值的？待完成品。好，师母说待完成品。神说他是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人哈，我们就看亚当就好了。大家觉得亚当如何？如果你老公是亚当，不是啊，他是第一个人类耶，他就拥有神最纯粹，我们都被罪污染了，不要讲我们，就是他就是有人最纯神最纯粹的形象和样式，结果他还被怂恿哎，吃下善恶果，然后敢做不敢当。神找到他的时候，他说是我你创造给我，他很过分，他说你创造给我，一次骂两个，对不对？他怪神创造给他这个女人，害他吃下分别善恶，有够厉害，一句话推得一干二净。好，大家觉得亚当好吗？但是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是怎么样？神是不会做，是不是？好，其实我们讲一个比喻哦，就好像大家都那个看着约瑟在教会长大，对不对？好，约瑟是不是有中立牧师的形象和样式？真的长得很像，好像哦，好。好，但是他出生就有中立牧师完全的智慧和身量吗？不是，对不对？那假设好，虽然讲中立牧师好像不是，因为神是 完全的，但是人不是完全。但假设今天约瑟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要跟他爸爸一模一样，他会怎么做？他必须跟随在中立牧师的身边，观察他，认识他，顺服他，学习他待人处事的方式。有一天大家就会说，哇，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对不对？小牧师，小中立牧师翻版。好，同样的，神看我们是好的，但是并不是完美的。我们需要跟随神的灵，长成完全的样式，那才叫做长大成熟。所以那个，我希望有一次机会，我们就专门来讨论这个生命树跟是非善恶树的问题，就到底为什么不能吃？好，难道神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吗？这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最后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还可以看见神创造一个特点，就是神非常喜欢赐福。一章二十二节，神创造了海空生物，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人类。二章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我不知道大家通常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自己在重新，因为为了要预备信息嘛，我就反复看第一章很多次。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哦，就是未来大家重新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其实神真的很爱我们。你从他的创造，你就可以看出他很爱我们，他想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美好的世界，他创造了，他想要我们享受，所以他创造了我们，然后他把灵分给我们，他自己的灵，使我们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而且如果我们就这样空空这样在世界上跑来跑去，我们也不会快乐。所以他把治理的权柄交给我们，他可不可以自己治理？他把治理的权柄交给我们，而且他不断的赐福给我们。最重要的，好，总算进入今天的那个，完蛋了，11:05啊，还好，上帝看重我们的安息。历世历代，其实大家知道那个基督教已经发展了好久好久了，对不对？至少现在2023嘛，至少2000年起跳了，对不对？有好多好多的遗文跟规章，但是安息日这个概念是从创造世界那一天就立下了。好，所以这真的很重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用来看到底什么是安息。好，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安息，你知道安息日是什么时候？礼拜五的天黑以后，日落以后，到礼拜六的日落以后，这是他们的安息日。好，在安息这个字，在原文是停止、休息的意思，停止跟休息。所以现在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就是主日，主日就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是属主的，对吗？这概念嘛，对不对？安息日等于主日，所以安息是属主的。请问一下，你的主日你安息吗？通常礼拜天。好，说来很讽刺哦，其实对于那个教会全职同工牧者传道来说，主日是最不安息的一天。那个从早就看，哎，今天哪些人有来，哪些人没来啊？为什么他又不来？然后啊，我今天要讲到，完蛋完蛋了，不知道大家那个听不听得懂，不知道我讲不讲得完，不知道我会怎么样。然后开始，比方说红辉在那边就想说啊，这个又坏掉了，大家知道吗？这个又坏掉。然后上礼拜这个坏掉了，然后他忙东忙西。好，其实安息日对牧者传道来说，通常都蛮不安息的。9月17号，大家知道社青全新开幕吗？好，9月17号，我们无限团契的那个开幕茶会。然后那天啊，我们就跟大家介绍新的团契或者哪些新的方向。然后你不觉得年轻人愿意花礼拜天一个下午来到教会很奇怪吗？哎，桂山姐点头。哎，你侄女雅婷每个礼拜都来。哎，大家会不会觉得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进教会？大家会好奇吗？哎，其实说出来，年轻人更不进教会啊。没有啦，其实我们教会很棒，对不对？我们教会年轻人都愿意进教会。我们就是好奇，所以我们就问大家说，你愿意在礼拜天下午，而且他们一到五都要上班，通常都很忙，有时候还常很常加班。礼拜天下午，你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团契来教会，你到底想得到什么？我们自己也想知道，我们就给大家几个选项啊，不用大家，第一个一定是什么？来认识神，对吗？没有，就是合理嘛。第二个，想要来交朋友。好，第三个，你可能是想要来探索你自己，更认识你自己。最后一个，你纯粹就是来休息的，你来放空。你猜，大家猜，年轻人选什么？休息。哎，那天文云在，对不对？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超过2/3的社青都选他们来，是因为他们想要来休息，他们觉得很累。所以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年轻人在社会上真的很不容易哦，很累。如果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让人来可以放松、可以休息、可以就感到舒适的地方，其实也许就已经可以帮助到非常多因为忙碌、因为压力而感到痛苦的人。好，回到我们主题经文哦。哎，我看一下，我现在到第几页了啊？请大家再帮我念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好不好？定为圣日，在原文的意思叫做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神分别为圣的日子，这是神自己定的哦。神分别为圣的日子，不是他创造世界的第一天，也不是他创造人类的那一天。我们够好了吧？我们也是有灵的活人，而是休息的日子。大家是不是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其实上帝非常非常的看重安息。出埃及记20:8哦，请大家帮我念。好，只有不工作全然安息休息的日子，才被神看为是圣的，是属神的。我们先要有这个概念哦，当不工作全然休息的时间，才被神看为是圣的，是属神的。好，那这样子那个就不要工作了嘛，对不对？一个礼拜7天不要工作最棒，对不对？反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那圣经都这样讲了，我就每天躺在家里祷告听诗歌，那我就是属神的啊，我的每一天就是圣的。那很奇怪，这合理吗？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哦，圣经到底怎么描述安息日。首先讲到安息日，请问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经文是什么？ 有出现在脑海里吗？任何一个啊，希伯来书那里吗？还是 好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好，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一句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而希伯来书四章，今天马长老的主题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好，希伯来书四章，还有从三章啦，其实整个都在讲安息，很深奥，我觉得。好，其中三章九节说：“你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四章十到十一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什么是歇了自己的功？自己的功就是靠自己，只要你要靠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功。所以这里说要歇了自己的功，其实这段经文就是马长老的主题经文。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觉得很恐怖，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严厉。你如果不进入安息，你就是不信，而且你不信，你就会跌倒。希伯来书就这样讲的、啊，对吗？他告诉我们要超级努力进入安息。哎，一个安息还需要超级努力，这样我还能安息吗？需要超级努力的东西有安息吗？但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不断的呼召我们进入安息，脱离我们因为不信而导致跌倒失败。你没办法安息，你就会就是因为不信，而你不信，你就会跌倒失败。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讲。另外有一处很有趣的经文哦，在那个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四节，我跟大家快速讲一下就好了。好，如果你觉得那个很安息，我觉得很棒哦，就是可以休息一下。啊，你如果觉得不想要现在那么快就进入安息，就起来动一动哦。那个利未记二十五章四节讲到一件事情，不止人要安息，地也要安息。那个他的规定是说，人耕那一块地耕种了六年，第七年要休耕。而第七年，你们知道一个土地休耕还是会自然长出一些果子啊、稻穗啊什么的。那个农场主人不能捡，要留给寄居的寡妇、孤儿，甚至是牲畜、走兽捡去吃。你那农场主人不能占为己有。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圣经真的非常科学？以现在我们科学的角度就知道，你一个土地如果一直使用、一直使用、一直使用，它就会完全走向贫瘠，就没有办法再用了。所以要让他休息一年，让大自然来恢复这片土地。而安息年出产的食物要让弱势的人捡去吃，保障他们的生活。其实上帝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兼顾科学跟人道的，对吗？只是以前的人可能不见得完全了解。而如果你是农场主人，你知道每七年要休耕一次，第一个你会养成储蓄的习惯，第二个你会学习休息，你连捡都不能捡，你就只能休息啊，对不对？好，大家那个知道欧美有一个很红，前一阵子应该说一直都很红的词叫 gap year， 空档年，就是他鼓励年轻人在求学或者是工作的过程中，请一年的长假，你可以完全的休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可以去旅游，你也可以去学习你想学的东西。重点是花这一年的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然后好决定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不然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生忙来忙去，匆匆的其实就过去了。所以其实这 gap year 跟安息年的概念蛮像的齁。上帝其实真的很有智慧，他早就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对于人最好的生活步调，所以他设立的安息日，他定定了安息年。接下来我们来读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六节， 有点长哦。这是关于安息日最一开始很完整的一个规定，因为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对摩西的吩咐。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要吩咐那里。
Thank you.
哇塞，很恐怖哎！你们有觉得吗？在安息日工作要被处死哎！好，因为这么严格哦，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就犹太人，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遵守安息日，已经到了战战兢兢、戒慎恐惧、很神经质的地步。耶稣时代哦，关于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们猜有多少规定？对，有几条规定？40条。你们觉得呢？因为就是从这段经文来，他们的规矩就是从这段经文来的。你们觉得有几条规定？好，直接跟大家说，据现在的考证，有1521条规定，关于安息日这一天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方不是说不能工作，不要去上班就好了。比方说，我那天走路不能走超过500公尺，啊，我口渴，我不能去打水来喝。好，它很密密麻麻，很精彩。衍生到现在哦，其实犹太人一直到现在都守安息日，大家知道吗？他们在安息日这一天不能搭公车，不能用手机，最猛的是不能按按钮，不能吃热食。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搭电梯，我就不能按啊。我如果要开灯哦，不能按。所以怎么办？你要在安息日之前都预备好，或是还有个。我后来发现有一个解套的办法，就交一个不是犹太人的朋友，叫他帮你按。哎，我要5楼啊，谢谢，这样子，请他按。好，所以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在安息日的这天，你安息吗？我觉得他们可能习惯了，我在猜。但是我用想的，我是觉得我应该蛮不能安息的。我稍有不慎，我就触犯天条，对不对？神的规定，哎，好。因为这些详细繁复的规定哦，大家四福音书是不是耶稣很常跟那些法利赛人吵来吵去，关于安息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对不对？好，可是其实神当初设立这安息日，在创世纪第二章的2-3节，旧创它是单独给犹太人的吗？其实安息日的规定是不分外邦人跟犹太人，是给全世界。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能歇下一切的工，自己的事。我刚刚说自己的事，凡是靠自己的都是自己的事。好，日常的烦恼能够好好的休息与神亲近，因为这个日子是属神的。如果我们在安息日，也就是主日，不论你的安息日是主日还是礼拜六哦，你根本就没有觉得安息，这就不是你的安息日。但若今天是工作日，今天不是安息日，可是我们觉得身心很放松，我们觉得很安稳，与主很亲近，其实每一天都可以是我们的安息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哦，你的生命与主亲近，你第一个能够感觉到的就是安息。这就是很直觉的，你不安息你就是没有与主亲近，说白了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感觉，就是安息。好，帮我下一张，谢谢老板。好，所以关键在于我们生命的状态，只有我们当我们身心感到安静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才是属主的。你不要说，哦，我全人全心都属主，我们先检视一下，当我们身心感到安静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和生命才是属主。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就是不要忙过头。无论你是为了自己忙，为了教会忙，为了工作忙，为了孩子忙，甚至你是为了福音而忙，当我们忙过头，都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而且啊，其实当我们想安息的时候，我们还会得到一个东西，是一开始的时候联动一起讲的，就是赐福。有安息就有赐福。那我们刚刚说了哦，耶稣基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那安息日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上次那个师母的主题经文哦，请大家一起来读。 好，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是真的可以使我们想安息的关键。我想世界上每一个人，尤其是成年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担着劳苦重担。耶稣说到他这里来，他使我们想安息，因为他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应该背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好，这段经文几乎大家都会背了，对不对？很无聊，就是讲过很多次了。问题是，我们做到了吗？其实这是一段知易行难的经文。我们说，哎，跟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安息了吗？如果一个经文做不到，我们对它再熟也没有意义，对吗？好，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柔和谦卑的。轭，大家知道轭对不对？轭是那个主人加在牛身上，为了让牛能够帮主人工作，能够犁田的。如果我们愿意负主的轭，意思是什么？就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负重是为了耶稣，我们流汗是为了耶稣，我们工作是为了耶稣，那我们就会得安息。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柔和谦卑的主，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耶稣说他是一个柔软、温和、谦卑的主人。当我们不要再负世界的轭，就是不是再把世界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而是负主的轭，以主为我们的主人，他会管理我们，而且他会为我们负责。大家相信吗？相信吗？好，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主人，神会为我们的一生负责到底。所以安息日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情交托给神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是我们的安息日。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我们的安息日。然后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们前面讲过，对不对？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按着这个照的，但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就像一个有神形象的小婴儿一样。好，要慢慢的长大，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跟随认识主，明白他怎么说话行事，明白他要顺服他，照他的吩咐去做，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像他怎么样？你们知道像他怎么样吗？柔和谦卑。好，我们就会进入安息。这种安息就是神在创世纪创立世界以先要给我们的。当你感到全然的安息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有与主合一的生命。我们要讲最后了，最后的最后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都很重要啦。就是啊，所以咧，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吗？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在讲学我的样式哦，我们生命像耶稣了吗？那有一点像半成品。好，其实哦，当每次问这个问题哦，台下就一片鸦雀无声。有很多信主二三十年了，或者是牧者传道也鸦雀无声。嗯，我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很像耶稣。那如果做基督徒这么困难，你到底要叫别人来做基督徒干嘛？做基督徒就是要做基督的门徒，就是要像基督啊。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范例，或者是我们看着牧者传道啊，你也不像，我也不像，哈哈哈，大家都不像，那我们到底是来干嘛的？就不要传福音了。你跟人家说传福音生命会很好，然后我们就是要学做基督啊，对方就说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呵呵，你来就知道了。就是这样，不合理嘛，对不对？如果做成基督的生命是一个缘木求鱼，一个幻想，那其实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其实关于为什么我们不像基督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多面向可以来讨论。但今天的最后，我们就针对其中一个点，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命状态之所以不像耶稣哦，这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只想要在关键的时候像耶稣。哎，上一页还没有。好，什么叫做关键的时刻像耶稣？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愿意把左脸也转过去；有人拿你的外衣，你说来，里衣也给你吧。然后有病人来到我面前，我可以说奉主的名，你就得医治。有恶鬼出现的时候，我可以大声的呵斥，把鬼赶走。遇到穷苦的人，我大发爱心怜悯；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我大发公义。然后我可以为人洗脚，我可以甚至我可以为了爱钉上十字架。 这些通通都叫关键的时刻。我们哦都很想要在重要的时候活出耶稣馨香的生命，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要在日常生活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时候活得像耶稣。那个有一次那时候，哎，大家知道那个今年夏天啊，我跟两个哥哥，我们一起去济州岛玩，就是跟那个淑娟姐一样，我们去济州岛玩，然后我们就在晚上喝酒聊天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就讨论一个话题，就如果大家一起想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也可以显示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今天要选一个世界总统 ，right now 2023哦，要选一个世界总统，你会选谁？大家知道世界总统的意思吧？统治全世界，决定全世界的事情。那时候总整哥就说了一个 很有趣的选项，他说大谷祥平，他会选大谷祥平。你们知道大谷祥平是谁吗？他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他是一个棒球选手，他在美国洛杉矶天使队打棒球，然后他是二刀流。什么是二刀流？就是他是投手兼打击都超强，就刷新一大堆记录，对。而且他今年才29岁，然后重点是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个性很讨喜，他很谦虚，很有礼貌，所以非常多人，你知道，甚至日本开始出那个书，是如何养出像大谷祥平的小孩，对，因为他非常的受到世界的爱戴。好。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哦，他想要成为大谷祥平，他不是说如何养出大谷祥平，好，我现在已经15岁，我想要成为大谷祥平，他会怎么做？他可能会开始看大谷祥平的影片，看他怎么站上投手球的，怎么投球，怎么接球，怎么打击，怎么跑垒，怎么得分。他看了滚瓜烂熟，他花了半年的时间，每一天都一直看，他就站上了棒球场。你们觉得他的表现跟大谷祥平一样好吗？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因为他只是想要在关键的时候表现的跟大谷祥平一样。可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棒球选手，你要从日常的作息、你的饮食、你的重量训练、你的运动员的心态，对不对？抗压的能力，你要熟悉棒球的规则，而且你要进入一个球队，有教练的监督，有队友的扶持，一起练习，经年累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棒球选手。而可能人家就会说，哇，大谷祥平第二。其实这个道理是不是很好笑，很简单？可是如果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懂，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过得不像耶稣，却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像耶稣，能够 有基督馨香的生命从我们的气息流出来，有怜悯，有智慧，有公义，有慈爱？其实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就跟耶稣活的一模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是长子嘛，对不对？我们是次子，次次次次次子。好，其实如果日常生活跟他过一样，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样的反应，对吗？所以其实我刚刚说那个约瑟学中立牧师的，如果你真的跟他你很懂他，你每天都跟他过一样的生活，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思考逻辑、你的反应就会跟他一样。因为基督的生命就会内化成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效法耶稣的生活方式，关键时刻就会跟耶稣有一样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为什么天父上帝要赐下爱子道成肉身？他这是一个范本。他成为了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就是我是完全的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都一模一样。他会哭，他会难过，他会犹豫，他会饿，甚至他会烦躁。我们会怎么样，他会就会怎么样。他活在世人面前，成为一个范本，使我们可以照着做。当我们照着做，我们就会得着跟进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要给我们的安息。最后，耶稣到底怎么过日子的？那个我们在场就是大家都是那个饱读诗书，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把答案秀出来了。好，耶稣到底怎么过日子的？没关系，无所谓，都可以。透过四福音书，其实我们可以一窥耶稣的日常。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第一个，耶稣是不是时常安静的独处？你时常安静的独处吗？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在旷野独自进食了一个半月。耶稣时常默想和祷告，你时常默想和祷告吗？圣经多处记载，耶稣夜晚上山，独自一人整夜祷告。第三个，耶稣过着简朴的生活，我过着简朴的生活吗？其实耶稣并不像释迦摩尼哦，他一出生就是王子，大家知道吗？他出生在拿撒勒人的仆食人家，耶稣出生在工人阶级。好，他出来传道之前，大家记得那个他那个十二岁是十二岁吧，对不对？还跟着爸妈去了耶路撒冷，然后消失，然后后来就被拎回家，这整件事情。其实关于他出来传道的记载非常，出来传道之前的记载非常的少。他就是顺服着爸爸妈妈，跟着爸爸妈妈过日子。在他传道的短短三年半，他是不是也一直过着简朴和牺牲的生活？同时哦，耶稣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你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吗？他在传道的过程中，是不是多次跟那些拉比、文士、法利赛人辩驳？其实他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而最重要的是，耶稣在爱的功课上不断的学习。我是觉得十二使徒非常的伟大，但是大家去看哦，十二使徒其实也蛮欠揍的。你们有觉得吗？就如果今天你的门徒是十二使徒，哦，真的是累死。他们真的是有时候很没信心，对吗？然后很不认真祷告，成天打瞌睡，一直都耶稣都快要上十字架，他们还没睁大睁小，欸，他们的老师都要挂了，他们还在那边，那个还有妈妈来关说，欸，他们真的很荒谬。但是耶稣尽心尽力的教导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爱他们到底，而且还为他们洗脚，服侍他们。最后，耶稣一直过着光明跟公开的生活。其实，那我们看《四福音书》，耶稣到底在干嘛？每跟门徒吃吃喝喝，对吗？很常常吃吃喝喝，然后常常上山独自一人跟神祷告。除此之外，他都在服侍众人，四处教导和医治人。我们其实从这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来耶稣的日常生活，对吗？我们不要看那些关键时刻，好吗？不要看那个整群猪掉到山谷底下的那种关键时刻。我们多观察一下耶稣的日常生活，他时常安静的独处，我们需要时常安静的独处。他常常跟神祷告，默想神的道和神的话，我们需要常常跟神祷告，默想神的话和神的道。耶稣过着简朴和牺牲的生活，并不是简朴和牺牲等于痛苦，有钱你也可以很痛苦，但是耶稣过着简朴和牺牲的生活。第四个，耶稣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最后，耶稣很愿意服侍他人，这包含他的门徒跟他不是他的门徒，任何一个经过他的人。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安息？可以下一页，谢谢。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靠自己。当我们把手上的工，我们的事情全然交托给耶稣，主啊，我把我40岁后半，我的服事，我的人生，我的经济，我把我的孩子，我把我越来越年迈的父母，我把我的情绪，我把我的一切交给你的时候，我们就能进入安息。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息。但如果这个像是我们拼了命要让自己在关键时刻，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要像耶稣，其实你常常就会感觉失望和挫折，你就会在困难当中跌倒，就会挫折，因为我们就是不像。因为这种像耶稣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想要在关键时刻超常发挥，那是奇迹啊，10次里面不会出现一次的。如果你是一个不练琴的钢琴家，每天只低头看书的外科医生，当你站上演奏会，你站上手术台的时候，你终究就是失败收场，对吗？好，可能我们努力了一辈子，我们还是一点都不像基督。别人说，我好真看不出你基督徒，欸， 好，这句话现在都不知道是好是坏，对不对？唯有当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效法耶稣的生活方式，从最基本的做起，我们就能够领略到什么叫做容易的轭，轻省的担子，不用拼命，不用努力，我们自然就会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像基督。好，四福音书，其实记录的就是耶稣的日常生活，对吗？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之前，我们都向神祷告，主，求你让我看见我应该要怎么效法你，我应该要怎么像你，让我们看耶稣是怎么过他的日常的，让我们来效法他的生活方式。当我们愿意效法他的生活方式，我们自然就会有那个基督的生命的气息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安息真正的意义。这个安息是上帝的赐福，让我们不用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完全的把生命交托给主。其实真正的安息说穿了就是全然的交托，你全然的交托你就安息，不靠自己，单靠恩典哦。求主给我们安息的智慧好吗？我们一起说，求主给我安息的智慧，能够享受上帝给的创造，能够很有智慧的治理神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而且能够不要再担劳苦重担，能够常常说啊，有上帝我好轻松哦。你们有觉得吗？哇，有上帝我好轻松哦。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哇，我今天时间抓得刚刚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安息日的主，你看重安息，并且要我们活在安息当中，这是你的命令，也是你赐给我们的福音。求你使我们看重生命的安息，并且能够清楚的明白，当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你而做，我们便能进入安息。当我们学习你的样式，效法你的生活，我们便能得着安息。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能够吃饭像耶稣，讲话要像耶稣，祷告像耶稣，以全人全心立志过基督的生活。如此我们便会知道，爱你是如此的简单，像你是如此的简单，进入安息更是如此的简单。主，谢谢你在创世纪的开头便设立了安息日，求你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属你的，都是圣洁的，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活得光彩自在，满有喜乐。谢谢恩主，我们爱你，求你继续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我主得胜的名求，阿们。